也是我们第二次哈、啊、用这个的地方哈、啊，不晓得大家收拾了各方面的房间呢、啊、还没有哈、啊，男女的厕所都是在楼下哈、啊，如果你要去的话，楼下转。大家刚来到这个地方还不熟哈、啊，可能会需要适应一下。那我们弟兄姐妹还有很多地方还要适应，所以不完美的地方哈、啊，请大家还是多多的包容啊。无论是 technical problem 还是实在啊的问题，比方说现在很热哈、啊，大家没有空调，因为这个还没有弄好。希望下个星期大家都能够更舒服的在这里来敬拜。不过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感谢主，我们有这样去自一个的地方可以在这里来敬拜神啊。我们会把这个地方越弄越好啊，希望能够成为我们每个人都所爱的地方啊。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一同的有在主里面一同的包容。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一段的经文啊，是就一节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四节。如果大家对圣经不熟的话，在周报上也已经印了这个的经节。那么如果大家有手上有圣经的话，那请你打开腓立比书四章啊第四节圣经，腓立比书的四章四节。腓立比书的四章四节，那如果大家没有找到，在周报上我们也有，那么我们一同的来把这一节的圣经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吗？一起来。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哈，我是出生在香港，在香港长大啊，我们是广东人啊。我记得以前我小的时候呢，常常听见人与人见面的时候，第一句话，你知道是怎么样的说的吗？啊，不是早晨哈，吃过饭没有哈、啊？吃饱了没有哈、啊？可能不晓得现在的还有没有人在讲这句话。见到面的时候第一个打招呼就说吃个饭没有啊。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那些广东人哈、啊、年长的，他们见面第一件事就问吃个饭没有啊。可能当时能够吃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现在呢，可能再没有人问这样一句的话的了哈、啊。现在见面你们会第一句问什么啊？饱不饱？啊，那会说什么？问候你会说什么？忙不忙啊？最近忙不忙啊？还有说，可能就是说跟老美就是说 ，How are you？ 哈 ，How are you doing？ 哈、啊，你最近怎么样？哈、啊，生活的怎么样？我不知道你的回答一般是怎么样的回答。大家都很客气的说，都是好。最近好不好？好。哎呀，就是里面背着很重的重担，还是说好？我不晓得有没有人问，最近你开不开心？最近你喜不喜乐？有没有人问你这个问题？可能没有吧，很少人问。有啊？啊？最近活得好不好？啊，开不开心？啊，高不高兴？喜不喜乐？我不知道，如果有人问你，最近你喜乐吗？你会怎么样回答？可能你说很客气的说还好了，还行。但是真正来讲，你最近活得喜不喜乐呢？你的生活，你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常常里面产生一种的高兴喜乐的心情？可能开心比较容易，喜乐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你说哇，我最近很闷啊，我要去找一些开心的事情做，那你会做什么？ 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让自己开心一点，对不对？有人可能说，哇，如果我能够去吃一顿美好的大餐，那我就很高兴很开心了。可能有人说，我最近很不高兴很不开心，那我去逛街，我去 shopping 我就很高兴了。我的太太就是，如果她很闷的时候，她很累的时候，那我就鼓励她去走走。很多人可能去到一个公众的场所，能够在那里去活动活动，那个就高兴起来。可能有人说我不高兴，我去看电影，哇，去看一套一部的让你从开头就笑到结尾的电影，那你就很高兴很开心了。我不知道你如何来处理当你心情很低落的时候，很不高兴很不开心的时候，是什么东西让你能够高兴起来。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事情让你高兴起来的。但是喜乐呢，在你的心里面，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是常常让你感觉到喜乐的？保罗这里说，你们要靠主常常的喜乐。喜乐跟高兴有一点的不同， happiness 跟 joy 是有本质上是不同的。开心的话，可能很多外在的东西都让你很容易就开心的，有一个好朋友跟你聊聊天，你可能也很开心的，是吃一顿很丰富的大餐，你也很开心的，哇，吃那个我爱吃的东西多高兴啊。去 shopping 买到便宜的东西，我好高兴啊，我的太太好。可能很多时候，很多外在的东西都能够让你很得到一个很短暂的快乐。但是真正从内在内心不断流露，不断产生哪一种的喜乐，哪一种的 joy， 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快乐高兴是外在的环境会影响你的，但是内心的喜乐呢，不是因为外在的环境影响你的，可能也有了，但是不是主要的问题。当我们读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发觉一个的事情，如果你曾经读过这本书的话，腓立比这卷的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一本的圣经里面不断不断一次又一次的保罗在说喜乐喜乐喜乐喜乐。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保罗在当时的光景是什么。哇，你说他肯定当时是人生最高峰的时候了，对不对？哎呀，可能是升职了，可能是得到一个很大的财富了，可能是得到最好的人爱他了，其实都不是。你知道保罗在当时的光景是什么？我们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已经让我们看见了他在表达他当时的情况。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里面讲到，他在困锁的当中，第一章里面几处都讲到他在困锁的当中。当时原来他在坐牢，他因为信这个的神，因为信这个信仰的缘故，他被抓了，被吊进监牢里面去。他是在坐牢的期间写这卷的书《腓立比书》。如果你是坐牢，你高兴吗？如果你是坐牢，你内心还能有喜乐吗？他不单是坐牢，他这里更告诉我们，在第二章里面讲到，他好像他快要走完这个人生的路了。他说他快要被交奠在这个当中，就是他快要死了。他面对的不单是坐牢的那种的困苦，而且还是生命的危险。坐牢的时候，随时都面对被那些兵丁所虐待，可能随时都会失去他的生命。他也讲了，他在生命当中已经是可能走到尽头了。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保罗都没有可能在内心里面会产生这个喜乐， 这个的状态。但是当我们读到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哎呀，保罗很特别，他不断一次又一次的说喜乐喜乐喜乐喜乐，非常的喜乐。那么究竟保罗是如何的喜乐呢？他的喜乐的因素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最近来查一下，在美国哈，你知道美国有很多的这些调查哈，这个survey是很多的，不同的群体做不同的哪种的调查啊。那么这些调查当中，常常会我们会看见一个的报告，就是说在美国最好住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啊，最多发展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啊。然后有一些调查说美国最 happiness 的一个的州是哪一个州，你知道吗？ Hawaii 啊，第一个是 Hawaii， 但是犹他州也不错， Hawaii 是第一，Utah 是第四，挺好的，对不对？哈 ，Hawaii 呢是100分的当中，它是70点多啊的分数啊，70点多，所以它是最 happiness 的一个的州了。但是犹他州也不错，有60分啊，第四，排第四。所以我们住在犹他，我们应该很高兴，对不对？每天都活得很精彩，每天都活得很开心的一个的地方，是不是？那当他们做这些调查的时候呢，当然每一个做调查都有一定的 criteria， 有一定的要求，能够达到这个要求才能够评估的嘛，对不对？如果没有要求没有评估，就没有办法定这个的标准。所以他们在评估这些所谓最快乐的州的时候的条件有经济的条件，有生活环境的条件，有医药的条件，教育政治环境各方面的健康各方面的条件评估下来，然后呢做一个的统计，做个分数。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是如何评估你的喜乐，你是以什么的因素来评估你的喜乐的高低在哪里。保罗在这里在一个最好像中人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的条件他能够讲出他是喜乐啊，能够表达他是坐牢有什么喜乐，快要死了有什么喜乐，一无所有有什么喜乐。但是当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却三番四次一而再的说喜乐啊喜乐啊很喜乐。那么究竟他的喜乐的条件是什么，他的因素是什么？什么造成他的喜乐？我们盼望透过保罗，我们也能够在当中能够得到一些的启示，一些的提醒，让我们在人生的里面也能够常常喜乐。我们来看，究竟保罗的喜乐是为什么他喜乐？我们来看腓立比书好不好？腓立比书的第四章，好，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一节，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的第一节，我们单单念上半节就好了哈。第四章第一节，我们起来吧哈。我说：“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好，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原来他写信给这个腓立比这一群的基督徒，这些的信徒，告诉他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喜乐的源头就是你们。你觉得奇不奇怪？保罗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腓立比的信徒是怎么样就造成保罗的喜乐的原因？那怎么样？为什么保罗是这样说呢？我们再翻第一章啊，第一章腓立比书的第一章，我们今天来来去去都是看腓立比书的哈，所以在这里是跳来跳去而已。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啊，第三节，我们来看一下啊，我读给大家听吧哈，我读给大家听哈，虽然我的国语不标准，但是你可以听一听哈。 第三节开始，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我深信呢，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然后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上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保罗的喜乐这是什么？保罗的喜乐原来就是这一群的腓立比的信徒，他的喜乐的原因是什么？他的喜乐的原因是说，这一群的信徒在信主的过程的里面得到成长，他们的爱心、他们的知识多而又多的时候，他说我就喜乐了，我就高兴了，我每逢想念你们，看想到你们这个状况、你们的情况，我就高兴了，我就欢喜了。弟兄姐妹，保罗是什么人呢？自己是坐牢，人家活得好好的时候，他说我就很高兴了。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自己在受苦，看见人家活得很高、很好的时候，你说哇，我很喜乐。有没有？可能很少，对不对？是什么人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什么人自己吃很多的苦、受很多的苦，看见那个人他活得好好的时候，他都很高兴的？有什么人会这样？有没有这样的人？什么人会这样？自己受苦，看见那个人活得好好的，活得很高兴，很有成就，很成长的时候，他就高兴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说没有？有，当然有了。你的父母不是这样吗？你的父母不是这样吗？他可能从他的生命的当中，他吃了很多的苦，他为了栽培你的缘故，他在生命当中做了很多的事情，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看见他所爱的儿女，就是你我，能够活得好好的，能够有成就的，能够成长的，他就高兴了，他就喜乐了。原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这样的人对待着我们。所以保罗是什么样的人？保罗原来把这些腓立比的信徒看成是他的孩子们一样，是他所爱的对象。他看见这些的孩子们能够有成就，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有长进，他就满足了，他就喜乐了，他就高兴了。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这样一个的观念好吗？好，什么东西让我们能够喜乐？保罗的喜乐是因为他看见他所爱的得到好、得到满足、得到最好的成就、有成长，所以他喜乐。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需要你的儿女之外，我不晓得你还有没有爱的对象。哇，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立刻就想到你的男朋友了，立刻就想到你的女朋友了，立刻就想到你的配偶了，是不是？除了这些人之外，在你的生命当中还有没有一个爱的对象？意思是说，你甘心乐意为他付出的、舍己的、爱着那个人。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保罗之所以能够做，是因为他是以耶稣基督的心肠作为他的心肠。耶稣基督看见那些他所爱的人得到好处的时候，他就满足了，他就喜乐了。所以保罗也是，保罗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不是为了他自己，他虽然在坐牢，但是看见他所爱的那些的人 得到成就，得到满足，得到长进，他就喜乐了。这个就是正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人要思考的，有思想的一个问题。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爱？有啊，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我们都爱我们的男朋友女朋友啊，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亲，我们都爱最亲近的人。但是想一想，在我们这些爱的当中，其实很多时候这些爱都是很自我的爱，很自私的爱。当你爱你的配偶的时候，你希望你要祈求你的配偶也同样的爱你。当他不这样按照你所期盼的去爱你的时候，你就生气了。当你对你的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你带着那个期盼去爱他的时候，你盼望他能够做你所喜欢的东西，如果他不做的时候，你就很不高兴了。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的爱是很自私的，我们爱别人只因为为了爱我自己，我去爱别人，为了满足我自己才去爱那个对方的。这些的爱有时候会满足，有时候因这个爱我们还是得到对方的个回应，我们还会满足。但是大部分的时候，自私的爱所带来的一定不是喜乐的一种的生命。自私的爱所带来的一定是慢慢慢慢里面产生愤怒的情绪。因为无论是怎么样爱你的人，都不会完全按着你的要求去爱你的，你一定会不满的。自私的爱常常都是从自己的出发点，所以呢，结果我们一定是不喜乐的。相反的，无私的爱、舍己的爱，这种爱是不求回报的爱，这种爱是盼望能够看见所爱的人得到好处，就心满意足了。这个都是耶稣基督的奶粉的爱。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并不是以自己是神的儿子，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就当老大，你们每个人来服侍我。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却做一个事情，他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为人去舍命。所以耶稣基督的爱是一种无私，一种舍己的爱。因为这样一份爱，他常常充满着喜乐，虽然面对各样的逼害，但是他没有失去对那些人的爱。我相信保罗作为他的耶稣的弟子最爱，不能够说是最爱了，所爱的一个的门徒，保罗也很了解很明白耶稣的心肠。他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他对他所爱的那些的腓立比的信徒带着同样的一种的心情，不求自己的益处，只盼望看见他所爱的那些人得到好处的时候，他就满足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喜乐经历？有没有试过这样的喜乐的经历？可能做父母亲的有，对不对啊？哎呀，当我们孩子饿的时候，哎呀，他说我爱吃这个，父母亲呢多累啊，他也会去煮给你吃啊，笑什么乐意？经历过了吧？是不是？累不累？很累。但是因为自己所爱的，他需要，愿意付出代价，为他去服务，为他去做。当父母亲看着孩子很高兴的把辛辛苦苦煮出来的东西吃完的时候，他就好喜乐了。我们的父母是不是这样？你煮好东西，看见所有的东西给你的孩子都爱吃，吃光了，哇，你很满足，很高兴，对不对？多辛苦也没所谓了。因为你爱的缘故，你看见你所爱的人能够享受你的爱，你会很满足的，你会很高兴的，你不会计较，你干嘛单单吃东西，你不来煮给我吃？不会，他愿意这样做。 一种邪己的爱所得来的回报不是物质的，那是从心灵里面产生满足的。这个时候是保罗喜乐的源头，他的源头就是说，我看见你们，我想到你们，我看到你们成长，我就喜乐了，我就满足了。在美国有一个怎么说呢，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义工的一个的这样的一种的制度哈。义工就是 volunteer 哈 ，volunteer。在美国特别多义工的，在学校里面哈，老师们常常都要求啊，要求哈，家长能够好 volunteer 的回来，能够帮助小孩啊，他们的小孩在上课的时候哈，一个老师哈，他需要一些 volunteer 一些义工过来帮忙哈，那很多的家长呢就会安排时间也去了。有时候为了孩子也去了哈，我也曾经去做过哈，记不记得乐怡哈？他还小的时候哈，上幼儿园的时候哈，那他去的时候，学校说要家长 volunteer， 那时候师母上班哈，那我白天还在家，不用去教会那时候，那我早上就去了哈，做了几个小时，不是一次哦哈，几个星期。很多的父母都会为孩子去 volunteer 做这些事情，除了孩子的缘故，除了学校的缘故，在这个社会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 volunteer， 很多的义工的制度。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很多人是义务的，没有为了金钱，没有为了任何的缘故，就是为了要帮助别人去做那些义工的，自己出钱，还有出力，还有出任何的代价去帮助别人。美国很多的东西都是因为 volunteer 这个的制度，这个工作能够成就的。那我们就会很好奇，为什么人会那么笨？为什么那么笨？没有收钱啊！你去到 library 常常会看见有一些老人家在哪里 volunteer 来帮助你的，是没有收钱的。很多医院里面有一些 volunteer 在哪里啊，负责推那些的病人上去啊，带那些病人下来，那这是义工来的，不是收钱的。那我们就会问，为什么那么笨？在家休息休息不好吗？为什么要跑去做那些的那工作，又不收钱，还要浪费自己的时间，还有自己吃自己的午餐呢？没有人家给你午餐的，免费的午餐的，还要自己付钱，为什么？因为当他做完之后，他有一份的满足，有一份的喜乐。因为如果能够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所带来的满足是超过物质所计算的。如果是为了爱的缘故，更不用说了。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人为了爱的理由，把自己很宝贵的时间钱财捐出去，为了服侍那些爱的人。你以为他们很难过吗？一点都不难过，他们是带着喜乐的心做那样的事情。你看那些宣教士你就知道了，干嘛他们要去那么落后的地方。我认识一个的宣教士在美国当医生，就算再差劲，起码能够住好的房子，开好的车，起码在社会上还是被人家很尊重。但是他愿意放下这个，跑去中国最穷的地方，在哪里去服侍那些非常贫穷的那些的人。为什么？只有一个的理由，因为他得到神而来的爱，他愿意无条件的去爱那些的人，这个爱让他得到那样的一份的满足。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爱的对象？ 而不是说你的配偶，而不是说你的父母，而不是说你的朋友，我是说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的对象，有没有一些的对象是你甘心乐意为他付出，去爱他，看到他而的好处，得到好处你就满足的，你就有喜乐的。如果你没有的话，我鼓励你，如果你真的想常常喜乐的话，不要以 自私的爱作为你生命的一个的目标，一个的追求，不要常常是希望人家来爱你服侍你，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得到爱，但是你常常不满足，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满足你的需要的。自私的爱所带来的只是里面的一种的不平衡、愤怒，为什么他不照这样的爱我？但是如果你不计较，你愿意付出去的话，你会享受从来没有试过那样的满足，因为你看到你所爱的对象，哎呀，他好啊，你就满足了。我不知道你来到这个新的地方，你有什么的看法，有什么的感觉？这个地方是供应我们，让我们有个好的地方在这里聚会。现在不是很好，因为很热，我也觉得很热，你也觉得很热，还不是很 perfect， 很好。很快我们把这个空调啊什么弄好，下次来你就舒服多了。究竟我们在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从这里得到一些的好处呢，还是我爱这个地方？你明白我说什么？当你如果你来到这个地方只是为了要让这个地方来满足我的需要的话，我告诉你，你处处感觉不适应，处处感觉的不耐烦，处处感觉到觉得不足的，因为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因为没有一个完美的地方，好像一个没有一个完美的爱一样。但是如果你爱这个地方的话，当你来到这个地方，你希望能够让这个地方更好的时候，你会愿意甘心乐意付出。无论你看见地下有一张的纸，你把它捡起来，因为你捡起这张纸都让这个地方更好看了。你看见这个地方不干净的时候，你把它弄干净，这个地方就更好看了，更好了。那你因为看见这个地方好，你就得到满足了。这好像很多很多家庭主妇啊，把家里面弄得干干净净，哎呀，真的一点尘埃都没有，擦得那么的干净，哇，他进到里面就感觉很满足了，哇，我爱的这个地方那么好啊！当然不要极端了，否则的话，人家一碰弄脏了，你也觉得很愤怒了，也不好哈。意思是说，当你爱那个东西的时候，那个对象的时候，你希望变得更好，那个成为你的满足。弟兄姐妹，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看见他为了那些的信徒们，他甘心乐意的，就算坐牢，就算面对死亡，就算面对 一无所有，他都不介意，为的是看见这一群的人他的生命有成长，在基督里面能够有爱，在基督里面能够有这个成熟，有知识，他就觉得满足了，就喜乐了。这个是保罗喜乐的源头的一个的因素。盼望我们同样的也是寻找你爱的对象。我不是说男朋友女朋友，我不是说你的家人，你的配偶，你的亲戚，我说的是外面是周围生命的人，甘心乐意的为他们付出，享受一个你能够爱他，从他身上看见因着你的爱他被改变变得更好的那一种的人。再看保罗为什么会喜乐，保罗的喜乐是因为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有一定的目标目的。我们来看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三章， 你知道吗？今天没有奖章哈，我今天那个我的圣经忘了带来哈，所以我没有奖章。没关系哈，按我所记得的跟大家来讲。第三章这里说什么？不用了，不用了。今天我出门的时候，我什么都忘了带，没有带电话，没有带圣经。好，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的时候，当然我没有时间去都研究了，都读了哈。那我们来看见前面所讲到保罗告诉腓立比的人，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他说他是以色列人，他是以色列人当中便雅门支派的希伯来人啊，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是热心的法利赛人啊，是无可指责的在律法上啊。但是第三章的第七节，他说，只是我先前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着有选了。不但如此，我也当万事当作有选的，因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了万事，看作粪土，唯有得着基督。这个是保罗在他的生命当中喜乐的理由的其中一个。过去他是以什么来肯定他的生命呢？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是犹太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意思就是说我是正统的犹太人啊，因为当时犹太人很多都不正统了啊，好像怎么说呢，很多我们中国人移民来到美国第三代第四代可能都不再完全正统的中国人都有一些别的种族的结合了。犹太人当时曾经被掳了，被分散了在不同的地方，所以犹太人对自己的血统呢是非常的看重的，因为如果你不是完全正统的犹太人的话，他们是觉得他们是这个是不再是犹太人，不能够进到圣殿里面的最近报纸也说以色列里面有很多不正统的犹太人不能够在圣殿里面不能够被接纳在以色列的宗教的里面不被接纳了保罗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意思说我是正统的犹太人，而且呢是在一个最高的学府哪里读书的我跟的老师是最出名的老师，我的身份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当时最高身份的一种的犹太人团体的里面的一群的人。当时还没有认识神之前，他是以这些东西作为他生命的一种的一种的表征他是谁呢？他说我就是希伯来人我就是法利赛人，我就是有权柄的人，这些成为他的身份。他活着就是为了要成为别人对他这个身份的尊重。但是现在他说了一句的话，过去我看为宝贵的，现在我把它丢弃看作粪土，那个再不重要了，重要是什么？我要得着基督为至宝。他把生命放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以在基督里面作为最重要的一个的事情。他甚至说就算我要死去了也没所谓，只要我在基督里面我就满足了。弟兄姐妹，这个是保罗一个喜乐的源头，一个的理由，他是为着基督而活的。我不知道你在人生里面你有没有问过，在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想过，究竟你为什么而活呢？你为什么而活呢？可能你在小的时候，父母叫你做这个做那个，你就按照父母所指示的去做。当你在青少年的时候，你的朋友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是为了朋友而活的。朋友要 剪这个头发你就剪这个头发，穿这个衣服你就穿这个衣服，听这个音乐你就听这个音乐，你的生命都是被你的朋友所围绕着，你都是活在朋友的当中。当你进了大学的时候，你没有时间做在做哪个事情，你只是为了要读完这个书，念完这个学位而活的。所以一天到晚就是读书，跑那个实验室，做功课，赶功课。当你毕业之后，你是为什么活呢？为找工作而活。当你找到工作的时候呢，你会想到什么？结婚了，生孩子了，之后买了房子了，买了房子之后你就要为房子而活了。你不能再没有工作了，你再不能够失去你这份工作，因为你的房子还没有供完。你要为你的孩子而活的，你孩子当然要上大学，你要为他存钱。你要为你的退休而活，因为你要为那个将来来计划。所以当我们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是身不由己了，人在江湖，为四周围的 demand 的要求而活了。当你所有这些东西都 settle 下来了，孩子也长大进了大学了，房子也供完了，工作也已经到一个不可能再稳定了，因为你当了老板。那时候你就说，我还为什么而活呢？这个时候应该到了中年了吧？所以为什么中年危机常常会出现在人的生命的里面？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再没有别的东西是那么的重要放在你前面，你一定要去处理了。Everything settled 了，所以你只好呢，想一想我为什么而活。很多人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感觉到很沮丧，因为活着没有意义。孩子也离家，配偶已经对了几十年了，已经感觉到闷了。所以呢，到了中年的时候，很多人就会产生这个所谓中年危机，不知道为何而活，活下去有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而活？你活着为了什么？保罗很清楚，他说，我活着就是为了基督。在第一章21节，他说我活着就是为了基督，没有别的原因。他很清楚知道他活着的理由，所以在他人生面对那么多的遭遇，那么多的困难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为那些遭遇，那些困难感觉到很沮丧，因为那个不是他活着的理由。他活着是为了基督，他为了要得着基督为最宝贵的，所以他在生活的里面，他就追求的是怎么样能够让基督在我的生命里面能够活出来，这个成为他生命最重要的一个的追求，一个的满足。所以他懂得舍己的爱，所以他懂得怎么样好像以基督的心为心，因为唯有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他才能够体会神的心肠，体会神的喜乐。保罗为基督而活，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信徒一生唯一的追求。我不知道当你信了主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生命是为什么活吗？很多时候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很模糊的，我们不晓得，以为我们已经加入了教会了，已经有永生了，已经好像我已经拿了这个上天堂的 visa 了，我肯定没问题的了，所以将来呢，我就可以安安日日的度过我剩下的这些年头，快快乐乐在地上享受，将来我上天堂就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基督徒活得不起劲不喜乐？因为我们还是被这个世界所影响着。保罗就看明白这一点，他把世界的一切丢弃当作粪土，因为哪些东西都要过去，唯有得着基督在他的生命里面能够活出来，那是至宝。 弟兄姐妹，当你信了主的时候，你说要追求的只有一样的事情，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的生命里面能够活出来。我不是叫你信了主之后不参与侍奉，我不是叫你信了主之后不做任何其他的工作，不去 volunteer， 不去做任何的事情，不是，那些事情还是照样要做，但是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你回到教会里面不是为了侍奉回教会，不是为了在教会里面有什么工作你要担当所以回教会，做了基督徒最重要一样就是让基督在你身上常常彰显伟大，让基督的生命活出来。今天我们主日学讲一个问题，什么叫做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就是说让耶稣基督这个道这个真理能够真真正正在我们这个生命里面能够活出来，让他的爱，让他的圣洁，让他的公义，让他的慈悲能够从我这个生命活出来。别人看不见基督，看见你我。如果你我没有把基督这个形象能够活现在人的面前，基督教只不过是一个宗教，基督教只不过是加入一个宗教团体的里面过一些宗教的生活。保罗的喜乐的源头不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是因为他是基督的一个跟随者，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活出来。所以保罗说，我的喜乐靠着主，大大的喜乐。基督徒的平安从哪里来？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位完全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无论面对任何的危险他都是掌管者，我们可以安然在他的里面，他会保护带领我们，所以我们有平安。为什么我们要喜乐？因为基督哪一份爱在我的里面，我那一份的舍己的爱，我不计较我怎么样去对别人，别人怎么回应没所谓，只要我能够看见我所爱的对象得到好处，他好我就满足了。这个就是喜乐的源头。我想我就停在这里吧，因为太热了，大家都已经熬不住，我也熬不住了。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的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常常都是追求外在的一时片刻的快乐，我们把外在物质的东西，我们以为享受了我们就满足，我们以为得到别人对我们的爱我们就得到满足，我们就会开心快乐。但是主啊，在我们实际的生命的经历的里面，我们体会到，哦，主啊，原来并不是一种自私的爱来满足我们的内心的需要。当我们有你那一份舍己的爱，甘愿为那些所爱的对象能够付出，看见所爱的对象得到好处的时候，我就满足了，这个喜乐才是真正真正的喜乐。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像保罗一样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好像保罗一样能够无私的来去爱那些他所关心的这些弟兄姐妹，让真的主你似的爱在我们心中运行，帮助我们爱我们的弟兄，爱我们的姐妹，爱我们这个堂所，爱我们四周围所碰见的人，让我们真的甘心来付出，不求回报。求主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懂得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这个生命是为着什么而存在。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像保罗一样，过去我们是以世界的标准，以世界的价值作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的身份的表征，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有基督，让我们以得着基督为至宝，我活着就是为了基督。求主你带领我们，让主你的喜乐常常在我们的心中，让主你自的带领成为我们喜乐的源头。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